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开始今天两个话题讨论之前呢，首先是今天的热点评论。大批民众在四五清明节前往已故改革派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故居祭拜，受到警方的阻止和驱赶，但在赵紫阳家人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紫阳故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十年的赵紫阳骨灰与其夫人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问题。当局在赵紫阳骨灰安排地点问题上做出松动，是否意味着当局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呢？我们首先请我们的时评人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好，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赵紫阳的事情。四五清明节昨天呢正好在西方又是这个赶上了复活节，那么在中国呢是扫墓的日子，大家有100多位这个民众前去赵紫阳的故居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富祥胡同那边去看他，但是遭到了阻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里报道说他的家人透露说这个正在跟官方来商讨他的骨灰的安葬的事宜。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赵紫阳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的时候，大家也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当时我们还采访了这个鲍彤还有严家琪，谈了谈这个官方对赵紫阳如何来看。我们知道赵紫阳跟六四时间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评价和对胡耀邦的评价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是不是官方在赵紫阳的问题上现在有什么样的松动吗？
我觉得谈不上松动，因为从这个给赵紫阳平反来讲啊，也许我们假定这个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假定就是平反赵紫阳和平反六四对于那个中共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其实是一张好牌，以前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呢其实这张牌这个牌捏在手里时间太长了也会变成废牌，所以我觉得像赵紫阳这样的问题还是早解决为好。那么尤其是死者为大，这个现在这个已经逝世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入土为安，这个让人情何以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当天我就已经有媒体在跟我讨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呢，只能是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上的安排，因为此前家属也不断的要求要这个安葬赵紫阳和这个梁伯奇女士啊，但是当局呢也是说了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安排。
嗯，
但是这次来看呢，这个安排在这个民间墓地这个安葬本身，就说明只是把赵紫阳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或者一个普通百姓来看待，所以呢，对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丧葬的规格，跟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过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其实赵紫阳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啊，为什么一定要进八宝山跟那些人为伍呢？所以我觉得，他要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好山好水去安葬的话，不跟那些人挤在一块儿，我觉得是一个他的幸运。
嗯，
所以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有可能当局还有这样的考虑，就是民众每年逢这个一些敏感的日子，都会去赵紫阳的这个原住所，就是这个富祥胡同6号去这个去吊唁。 去这个表达哀思，这个呢又是在北京市的市中心，他们也觉得很不是滋味。
嗯，
所以呢把赵子阳的骨灰比如说安葬了，弄到郊区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这个呢也有他们这个可以分散这个一部分群众，也可以借机收回这座住宅，使这个老百姓的吊唁呢就无形中被消解了，我觉得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嗯，
当然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考虑。另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赵子阳先生逝世的时候，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母亲这个齐心女士曾经率全家这个送花圈表示这个悼念。
嗯，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和赵子阳先生都属于改革派，但现在来看马上解决六四问题，解决赵子阳问题，可能这个时机并不成熟。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解读就是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赵子阳先生的骨灰呢在家里已经放置十年了，那么对赵子阳平反不平反，这也是中共最高当权者现在手里的一张牌，在你看来习近平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打出这样一张牌？
其实这个牌根本不需要打。
嗯，
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早就准备好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准备好了，国民早就准备好了，就是政府在压制一切啊。比如说如果你人质自由去到你这个赵子阳，那如果媒体上可以发这样的消息，那到你的人可能是现在的几千倍上万倍，对吧？你现在是采取一种控制的压制的手段，才能使这个问题的越来越变成你的一个包袱，而这个包袱的这个牌是不可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打出来的，除非是他要准备进行政治改革。如果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六四事件也好，赵子阳好，那就是整个改革最大的一个动力。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六四的这个非法的镇压、残酷的镇压，是对中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是在六四事件给予一些更公正的评价，给予赵子阳更公正的评价，那就意味着中国走向政治清明的就有可能开始。所以这个东西不在于这个中共做什么，而在于中共不要压制什么。如果给予赵子阳先生他们一个自由安葬的这个权利啊，那我当然相信啊，赵的这个家人呢都是一些很优秀的这个子女，他们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呢这个安置父母啊安葬在这个八宝山。事实上不仅是赵子阳家里，那么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级干部的这个家庭，即使真的有权利的，或者是真正比较懂的这个中国未来可能政治的趋势的，其实都是不愿意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安葬在这个八宝山啊。八宝山所安葬的人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八宝山就是一种羞耻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啊，就对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造成的无休止的这个灾难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所以八宝山未来是一个很这个令这些所谓的安葬的家人啊感到很尴尬和感到很羞耻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人他就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安葬在这个地方。那至于赵子阳安葬在河南啊，是安葬在北京的郊区啊，或还是安葬在这个家人自己认为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中共是不应该阻止这一点，而且时间已经十年了。赵子阳虽然在六四的时候和你们决裂了，虽然在六四以后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啊，这个是赵子阳为了在历史上是几乎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可以跟他比的一个高度。但是在之前，赵子阳还是你们专政的一部分，赵子阳是维护了你们领导的一部分，赵子阳是维护了你们权力利益的一部分。你这么一种残酷的一种手段，说明的这么一个已经去世了十年的人都不能与他为安，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中国呢也是一种羞辱啊。但是这种羞辱 这种啊、这个形象的破坏，比他维护自己权利的这种独裁那是不能比的。所以他宁愿呢让大家去羞辱他，宁愿让大家去指责他，他也不愿意呢在赵紫阳方面呢啊、这个在处理方面显示出一个政治可能开明的信息。因为中国的政治已经到了这一种地步，只要你露出一个开明的信息，你一切就会跟出来，这就是他们胆怯的一个原因。
是张立凡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可笑，就是在四五清明节这一天呢，有一些民众到陕西富平县习近平先生的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的墓地去祭拜，也被当局赶跑或者被押送到派出所，然后甚至被拉到火车站把他们遣返，这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民众来纪念习仲勋都不可以吗？
现在就是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很多的政治事件都是在这个清明节启动，当年这个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是，四五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中国有这么一种传统，就是哎，这个用逝者来这个来提醒生者，或者来这个来警示生者。这个我觉得对于习先生来讲，当然我们也记得孔夫子有一句话叫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这个习先生能不能够遵从他老父亲的这个改革道路这个往前走，这个倒是我们大家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我想在清明节做这样的提醒也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说做得很到位的事情，我本人对此表示支持。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还谢谢这个何先生给我们做这方面点评。那么今天的热点短评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